我们今天就是接续上一个礼拜结束的哥罗西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我们今天读，今天是应该是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嘛。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帖撒罗尼迦，我们现在读的还是保罗的书信。那保罗的书信呢，在圣经里面，就新约圣经里面很大的一部分保罗书信呢分成，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写给教会的，以及写给个人的。那写给教会的呢，就是从罗马书开始啊，哥林多前后书这一些，就是写给那一边的教会的人看的。而且呢，在我们上一次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要他们把它念出来。所以这一封信呢，是属于这个信呢是属于公开信，他希望大家能够把它传送出来，而且不只是这一个教会。那哥罗西书说不只是哥罗西教会去念，在老底家的教会也让他来念。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信呢，也就是相互之间有互相往来通信的这个内容都会念出来。同样的这个就是教会书信。之后呢，下一个就是个人，写给个人。写给个人里面也包括了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腓利门书。那这几本书呢，它的书名就是他要写的那个人的对象。那一个人呢，就是提摩太啊、提多，他是用人名来当作书名。那其他的部分是用所写的书信的对象来当作书名。那今天读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呢也是一个地名啊。看一下，稍微小一点，不过还是可以看哈。那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现在的照片。那帖撒罗尼迦城呢，它现在还算是希腊的第二大城。那这张左边这个地图呢，就是这从 Google Map 就是现在的地图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希腊的境内啊，希腊稍微中间北边一点的那个地方。那东边呢就是土耳其。那还记得，如果说大家记得保罗他在宣教的路程呢，他就从土耳其这边进到了欧洲，然后呢辗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因为他在海岸，而且呢他在这个道路的中央的，就是欧亚相连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到现在为止它还是第二大城啊。第一大城应该是雅典。那右边的图也是现在我在网络上找来的几张照片，也都是看起来就是很繁华，它不是一个古城，或者是现在已经没落或者是消失的城，而是一个目前为止还是很繁荣的，包括了在当时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哦。那你看这个，它就在海边。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在第二次布道的一个旅程。那这个图呢就是大家画第二次布道的一个路程，那地名就是当时的地名哦。那当时的地名呢，当时的地名，所以他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他是马其顿省的首府。那你看这个地图就会看到上面最保罗那一行的最左边是写马其顿。那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它分成省的时候呢，北边那一大块就称为马其顿省。那你看到在哥林多附近有个叫做雅该亚，那南边呢就叫做雅该亚省。那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它是马其顿省的一个首府，就在那边对于罗马来讲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的位置，也非常的繁荣。然后这个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经过这个是在我们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有提到的。大家还记得保罗他是怎么样子辗转来到欧洲的呢？他本来在 第二站那个路斯德跟特币那附近，他们就开始想要往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传，结果呢他说耶稣的灵不准许，然后呢就他们就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于是他们就辗转到了特罗亚。特罗亚是什么？特罗亚就是那个木马屠城记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从这边到了欧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欧洲的人需要听到福音，所以他就去了那边。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上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提到，保罗到了那里是有见到异象去的，可是他去的时候顺不顺利呢？其实并不顺利，他并没有说到的时候呢那个当初在他梦里招手那个人出现，并没有。那不但没有呢，还遇到了什么事情？他到了第一站到哪里？到了腓立比。他虽然到了见到了吕底亚，然后领了一些人归主，但是很快的就遇到一个使女，受鬼附的那个使女，然后一直在缠着保罗，保罗就把他鬼赶走以后，他的老板因为没有办法得利，于是就把他们抓去监里面，于是保罗跟希拉就入了监狱。那入了监狱之后呢，那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在那边还唱诗，虽然受到监禁还唱诗，合成在监狱里面都在听，有没有？然后呢后来地震动，他就领了一个狱卒归主，因为狱卒本来想说这些人被会跑走他就连带责任，于是他就离开了腓立比，辗转经过了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铁萨罗尼加。我们可以看，如果说大家愿意翻到第十七章里面，就会提到一开始就说他到了铁萨罗尼加那里呢，他第一件事情通常都会到哪里？到犹太人的会堂。他到了犹太人会堂，就一连三个安息日照着圣经与他们辩论。那他们犹太人会堂的聚会呢，基本上我所听到牧师所转述的，就是说在当时他们聚会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基督教会聚会的方式，有一个牧师在前面讲啊，大家就这样听，而是那个时候他们会祷告，很重要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会问说在场有没有人要出来分享的。还记得在使徒行传有提到这位兄台，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于是他就会站起来。那这个保罗通常就在这个时候站起来呢，就他对圣经的光照，然后照圣经神所给他的理解，他去在那边讲出来，于是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辩论。他若说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然后他引用圣经说你们看以赛亚书里面怎么说，他用这个方法，在当时的人呢，可能有些人接受，说啊，真的感谢主，那位我们期待已久的来了。也会有人说什么不接受，所以这边就讲说第四节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但是呢，还有什么？第五节，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开始要去把他们赶走，就说他们是搅乱天下的。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下一站，叫做庇里亚。好，这就是铁萨罗尼加教会。他大概就，所以有人说，保罗在铁萨罗尼加教会停留在那边时间呢，大概多久？大概也不到一个月，或者是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因为他如果照算连三个安息日的话，可能就三个礼拜，可能也会多一些哈。那在这里面就会说他在铁萨罗尼加教会，你会知道他在那边建立教会很短的时间，然后呢他是在不情愿的状况下被赶走的。那从这边可以看到哈，第三点就是他是欧洲的第二站，第一站在哪里？在腓立比，然后辗转来到了铁萨罗尼加，但是宣教第五站，因为宣教第一站呢是来到了大树基利加这里，然后到了特庇路斯德，然后到了特罗亚，那是第三站，就这样子接下去哈。那铁萨罗尼加教会呢，这里面就它是算是有一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第一个，他那边是属于外邦人的诚意，所以在那边有很多人是有外邦的信仰， 在那边的。然后呢，他保罗在那边为牧养的时间长不长？也不长。那不长呢，他到了下一站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说在当时的人呢，会有人就说听到了一个道理，他会直接反抗，或者是有些人接受。但是在这里呢，这里的人，这里是哪里？庇利亚。他在这里的人呢，是会查考，他不是说保罗说什么是什么，那我就来看看圣经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就说我们是尊重在上传道人的所讲的，但是呢一切要本着圣经。所以我们有些听到一些道理，我们可以问说，那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源自于圣经的哪里，让我们可以参考。那我们看了就知道说，哦，这个话，因为神会让很多人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不论如何都是不会超过圣经的，这不会说跟圣经讲的不一样，这是很我们要确定的。所以在这里呢，庇利亚他就说，哦，他们要查考，所以呢在那里就有许多相信。但是在那里还有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在庇利亚，就跑过去说这是搅乱天下的，要他们又把他们赶走。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又去哪里了？保罗就赶快去到了雅典，有没有？然后就在雅典呢，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开始很感叹，很激动的跟大家讲说，你们是敬畏神的，但是有一位卫士之神你们不知道。他就以此跟在当地很有学问的人开始在辩论，各种的宗教学派或者哲学学派在辩论。所以这就是他这一个路程上面。那为什么说他先天不足呢？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外邦的城邑。那不足呢，就是保罗又没有，后来保罗来了以后呢，他又没有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喂养。这是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事实。那刚刚那个照片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叫做都会，叫做加都会教会，帖撒罗尼迦都会教会。好，那这个概要就是说很清楚，这边从一开始我们已经读了他书信很多了，所以他一开始都是很清楚的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表明受书的对象。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说是谁写的呢？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但是经过综合的研究，大家都认为这是保罗所写的。那个希拉跟提摩太是跟他同工的，所以他一同的把自己的名字联名在上面，那基本上还是保罗是主要的作者，然后收信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写作的时间跟地点呢，这就靠着我们圣经从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因为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同时在一起的时间呢，在圣经里面不多，大多的时间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结束之后，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在圣经十八章里面提到说提摩太跟希拉来到这里以后，保罗就放胆的见证神的福音。所以在三个人同时在的时间呢，就是在哥林多。而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就有提到说哥林多在那边就有提到，当时的担任的方伯是加流。如果从这里来推的话呢，就时间点是主后51年。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你看他们是保罗是怎么来的，他是从帖撒罗尼迦到了雅典，雅典到了哥林多。不过我们我看一下刚刚有，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到雅典就是很南边的那个地方，然后到了哥林多，他是这样子来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就是他离开的没有多久，他就写了这一封信。所以一般人认为呢，帖撒罗尼迦是保罗书信里面的第一封书信，就是很早期的一个书信。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第一封书信里面，保罗写的呢是很像一般写作的书信， 里面的神学或者比较艰难的那个思想比较少，比较多是他对于生活以及对于他个人对各样的劝勉是比较多的。所以他写作的原因跟目的是他鼓励当地遭受患难和逼迫的一些信徒，然后还表达了他对神的很衷心的一个感谢。然后一个重要的是他对于一些毁谤跟指控提出了答辩，最后呢他对于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提出解释跟纠正。所以一般来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所提到的主题就是耶稣再来，耶稣再来这个主题啊。那分段很容易，它总共就是五章，前面三章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清楚的写着我们，写着你们，那我们就是传道人，你们呢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他所建立的新教会的，就是我们跟你们，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是怎么样子用一个传道人的身份跟他们讲话。第四和五章主要的是在讲信仰跟生活，里面有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及他们再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啊。所以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我觉得读起来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使徒行传，它跟使徒行传教的联系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呢它又很真切的表达保罗他对他们的感情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会，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哦，从一开始，那从第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都很typical， 我们就不太特别去强调，重点是书信的格式，他们对于自我介绍，对于对方收信人以及问安的部分。那接下来呢第二节就开始讲到说他常常的去感谢神啊，他不是感谢弟兄姐妹，他感谢的是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呢？他感谢神是因为他们不住的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个是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个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呢就很清楚又有信望爱三个字。那在这里呢信心所做的功夫呢，这又一次强调说不是靠信心不靠行为吗？但是很清楚的知道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必要靠着这个信心去行做出神要你做的事情。而大部分这边讲到的是事工方面，你在神的事工上面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子靠着信心显出那个你的信心来啊？这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在后面也提到了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件事情。当你有信心你完全不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必须要有那一个你的行动，你的事工来去表达出来你的信心。第二个呢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可能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爱心会劳苦呢？爱心会劳苦这件事情父母应该比较清楚，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父母常常会想说我干嘛那么累，是不是？我要爱小孩麻烦吗？就是因为你有爱了，你对于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心中有了感动了，于是你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爱心就显出来说这个人他本来不应该做的，他本来不需要做的，但是因为爱的关系他做了问候，他做了补给供给这一些事情。说爱是劳苦的，那盼望需要忍耐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还没有拿到的时候等待是最令人难受的。那里面强调的出来就是这个忍耐啊。那这边讲到就是说以信心等候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现在就看到神的应许，甚至从最有名的就是亚伯拉罕要看到神的应许是在他多久以后，他等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看到他第一个孩子，而且呢要让他这个孩子能够存留成为大国，那更是他死了都还没看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呢信心的盼望是需要忍耐，而我们之前不断的强调这个忍耐绝对不是说咬紧牙关的那种忍耐，这个忍耐是坚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一定成就的，带着喜悦的去做这件事情哈。然后呢接下来在第四节就讲到了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以前也没有付很大的想法，但是在这里面会知道说这一段很长的在讲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 那我们以前也稍微提到拣选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福音，这全都是神的拣选，也是神的大能。那还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下一句话在和合本里面圣经里面感觉上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大概知道，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所以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原因在哪。为什么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们蒙拣选呢？第一个就是福音传到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传福音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道理，只是把道理讲出来，重点是这个道理是属神的道理，而这个道理能够在人心中发挥作用，发挥力量，完全是因为有圣灵在那边工作啊，更有主耶稣基督以及神的全能在那里。所以保罗才会说，我知道福音的大能，福音是一个有大能的，而且呢有充足的信心。那这个充足信心是谁的信心呢？因为他后面提到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缘故是怎么为人，也就是说都是可能的。一个是讲是传道人的信心，牧师也分享过说，有些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宣讲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讲越有信心，因为圣灵在那边动工，你可以感受到圣灵动工，于是讲的人就特别有信心，然后就感染了弟兄姐妹。那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怎么讲就是讲不起来，然后到下面的人就是一种抵抗的心，于是这个传道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所要强调一件事情，说我在这里，你们看到我是不是很有信心呢？很有信心。我是不是受到逼迫？我有受到逼迫，但是我放胆无惧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信心吧。他要强调这件事情，你们可以看到我信心，同时我也看到了你们的信心。那在这里面呢，在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你们看到我也看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神拣选了你们，神拣选你们，让你们能够因为这样而转换你们的方向，回到神那里。这没有很容易，尤其是在当时他们刚进到欧洲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们能够按照这个信心往前走，他们知道这是神拣选。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大患难的当中领受了神的真道，他们并不是这个安逸的环境，是一个有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接受神的道。那这一点也足足证明这是什么？神的拣选。你们不是突然的就转向了，你们是因为神的拣选。而在这里他有一个证明，你们做了信主之人的榜样。什么样的榜样？第一个，主的道从你那边传出来。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没有传福音，这是蛮特殊的一个状况。然后像我们买了好东西都会跟朋友讲的嘛，但是福音不传出来是很奇怪的事情。第二个，离弃偶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尤其我们中国人，不论是你是或者是亚洲人，我们在那里都有一些异教的信仰和 background。那我们通常信主都是需要离弃那偶像归向神。那这一个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记号。第三个，等待他儿子，等待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三个都是真心信主者的记号。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只是做了，而且成为周围的人的一个榜样。这个跟我们刚当初所看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就会发现了，虽然在当时保罗这样子好像颠簸流离或者患难的状况之下，他所在那里种下的福音果子是成长的，神的大能是大的。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是多么的高兴。有些弟兄姐妹在很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在飞机上或者是在火车上，你旁边坐的那个人，你跟他传了福音，但是呢他纵使接受了主，你们就离开了。对你来讲，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之后他的灵命要怎么样成长，他会不会就开始离开了神呢？那这个时候呢，在这里保罗就 听到了这件事情，说这些人没有离开，没有受到打击，这是十分令他感到欣慰的事情。这我们后面会提到。接下来就看到第二章是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呢？保罗开始在为自己辩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传道人是一个很谦卑很柔和的人，但是怎么会想要跟自己讲，那我们之前读了很多本书，保罗都有在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我不比那些最大的使徒还小，他要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骄傲。他同时也说呢，我是罪魁，对不对？我不只是罪人，而且我是在罪人里面当是罪魁的。所以在这里面事情呢，他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他为了什么？这边又讲到，如果有人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必须要强调出来。因为很容易的，当一个传道人来到一群人当中，传道人的地位或者他这个人被人家质疑的时候，他所传出来的信息很自然的就会在弟兄姐妹当中产生了动摇，就说哦，他这个人讲那些话好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他根本不是一个正人君子，是这一切事情会在这边发酵，于是原来有的根基就动摇了，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讲出来，所以他不得不辩解哦。这也是他在第一封信里面，他写给他所建立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第一封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他要在引导他们走上正途，行事为人对得起神啊。所以这边有讲到，从第二章开始第三节就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圣经讲说，我进到那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这是第一节哦。那我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就是说我到你们那边不是说三个礼拜去了里面好像去旅游一样，在那边照了一张照片我们就走了，而是我在那边受到了大患难，而且我也传讲了神福音，最后怎么样，我看到了你们是马其顿的榜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我到那边我没有突然，这是一个传道人讲的，我没有突然，我不是来那边去观光，我不是来那边送你招待，我不是来那边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来那边不是突然的，是看到了神的拣选，看到了神的方向啊。接下来第三节就讲了一件事情，说我不是靠第三节说，不是我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就什么，我的内容没有错，我讲的是纯正的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自己要不能传错的福音，我们要告诉人家你们是得罪了神的，如果不讲罪，那你们没有传到福音，那你没有讲到主耶稣基督，你也没有传到福音，你没有领人归信悔改，你没有传福音，你如果只是讲说信主很好啊，有吃有喝啊，这都不是真正福音，你的福音有没有正确。第二个是你的福音不是出于污秽，什么意思，你的动机是纯正，然后呢也不是用诡诈，你虽然讲的是对的，你动机是对的，但是呢我用诈术啊，我用一些巧劲哦，故意比如说讲主耶稣基督审判或者要你们圣洁这些事情，好像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我就故意不讲，我尽量讲好的，你们会得到祝福，这种我也不是，我在那里呢一个重要，一个真正神传道人一个重要的品质就在哪里呢，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验中了他们，神拣选他们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了试验并且通过了，他知道这个是神交托给他的一个任务，所以他来到这里呢一个重点，他不是来讨人的喜欢，他是讨谁的喜欢，讨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这也是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心思，但是我们在那边一直讲到传道人，其实这只有传道人需要被要求吗？是每一个人。那在这里面呢，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神所托付的，大使命不是只给传道人的，大使命也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是错误，我们没有污秽，更不用诡诈，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讨神的喜欢呢。好，然后也没有藏着贪心。那接下来就有讲到一段稍微 插一下，就说这边讲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那这一点上，我摘录了一些英文的翻译，这边讲到这个尊重，有些呢翻的是 asserted our authority， 或者是 burden， 或者是 burdensome。为什么尊重会存到这个 burden？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尊重是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它是在你们心中是一个有重量的。它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的确是在你们心中是有分量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在经济上面是可以，就是不拢住这个牛的嘴的意思，就是说做工的得工价的意思。所以有人会去朝这个方向去解释说，这件事情是我是使徒，是得你们供应是应该的，这也是对的，但是他没有。那从另外角度，这个尊重也是在你们心中生命是有分量的，但是我不求这一点你们给我荣耀也是对的。所以很难说哪一方面是完全正确，但是从后面的角度来看，的确他没有，他自己强调在第九节说，你们纪念我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似乎也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来这边我没有要累着你们，我来这边我自己做工自己做事，我要的是求你们得到好处。好，然后第十节就是说，我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什么。好，这个啊，我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因为的确有人说无可指责或者是无可指摘啊，大概怎么念呢？应该是无可指责，但因为大家念很清楚，但是不是无可指责哦，是无可指责哦。你要念责是念责哦，你要念灾是念灾哦，这个字是破音字，它念灾也念折。所以我们说一本书你选出好的东西叫摘要，但是有人念什么折要，所以这个字是破音字。而且我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大部分你如果找到的话大部分念折，但是念灾，但是念折也是对的，因为它两个其实这个地方它用言字旁那个折也是通的。所以你若想要念斋呢就念斋，想要念折呢就念折，但是不要念折。好，那在这里呢他们就无可指责。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这个斋这个折这个字，就是挑出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在你那边你可以按照条例说你犯了哪一点，你可以指出来，但是这个什么他没有办法指出来，没有办法指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是公义圣洁的良心哦。好，而且由你们做见证，你们不用听人家讲，你们自己可以做见证啊。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子像父亲带自己儿女一样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所以他对他们好像是父亲对儿女一样。接下来呢就看到了这边有一段，就是说他这边讲说，为此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到了就领受了，因为你们领受不是因为我讲的很高深高言大志，是因为什么？你们认为我讲的道就是神的道，而且他再次强调没错，这就是神的道，而且强调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运行在你们信主人心中的。神的道不是死的，不是一个学问，当他在你们心中的时候是有能力的，在你心中发挥作用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说把它读懂，就是说哎，这本书我读过了我知道了，而是让这神的话语在你心中，圣灵不断的在你心中燃起火焰，你就可以运行在你心中开始做属神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了，说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就是说照这个算法，在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到在耶路撒冷或在犹太地等那里的教会受到的迫害，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那里受到的迫害应该是更重的，因为你看到在外地犹太人的势力都很强，在犹太地的话那很自然的也受到迫害。而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是在保罗宣教第二次宣教就看到了 这些人他们好像是在犹太地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一样，他们也是受了很多的苦害。而这些犹太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杀了主耶稣和先知，把他们赶出去，不得神的喜悦，与众人为敌，不许传福音，充满自己的罪恶。所以结局是什么？第十四节说到愤怒会在他们身上到了极处。然后开始在第十七节里面就提到了，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啊。他这边讲到一个事情是，我与你们暂时离别是面目里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因为我们极力想法子去见你的面。你会知道这是很特别，真的是很特别。他们跟保罗就是相处了多久？就三个礼拜。而且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是被赶走的，是不是很开心的？而且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当然保罗也希望能够在那边待久一点。他们在哥林多待了两年，他在以弗所可能待了三年，他很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帮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可是这里待了三个礼拜，而且到了欧洲没有多久，他是马其顿呼声来的耶，是不是？他如果在那边被赶说，哎，我是圣灵叫我来的，你们，他应该很气的。可是他们在那边被赶走了，可是他对于帖撒罗尼迦人的心是怎么样？他这边讲说，我极力想法子，这个有一些解经书里面讲到极力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到了最高，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而且在后面第三章第一节说，我又不能再忍了。他对于他们的爱心是这样子的强大，而且他强调出来，他们就是他的喜乐，他们就是他的荣耀。他把自己跟这一群外邦人，这一群在欧洲的人，跟他并不是很熟悉的人，他把自己完全放进去了。这是我看到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呢，第三节说他不能再忍。那我看过有人在提说，你什么东西不能再忍？我们平常生活用什么东西不能再忍？保罗是什么不能再忍？保罗不能再忍他属灵生下的孩子没有得到喂养。这里面讲到说，他们面目离别，心里不离别，这个在意识上有一种就是说，好像他是我的孩子，但是我分开了，那种痛苦。而他心里面不能再忍，不能再忍呢，就派了提摩太去看他们。所以这个稍微跟使徒行传的描述没有很清楚。所以有人推测说，当时保罗到了雅典之后呢，希拉跟提摩太可能有到了他那里，于是他又把提摩太派出去，派回去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希拉可能又派回去马其顿，到了哥林多他们才又回来，这样子在这里上或许就可以说明。但是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到说到底提摩太是在哪个时间点去的，但是很显然是在帖撒罗尼迦他们离开之后，以及他在哥林多之前这段时间。那一件事情就是提摩太带回来好的消息，他十分的担心说，我在那边才待了三个礼拜，你们到底做得怎么样，你们好不好？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消息，发现了他们第六节说，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这种你们看到他们不是很熟的，他们不是很熟，是说在时间上啊各样，他们那种联系，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跟你可能不认识多久，但是弟兄姐妹这种这个血浓于水，灵浓于血的那种心，那种感觉，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弟兄姐妹，那种感情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去思想的话，是很感动的，是很感动的。然后在这里面他就说到，他说我们在一些患难中因你们的信心，他们得到安慰，因为帖撒罗尼迦信心他得了安慰，因为他们站立得稳，他就怎么活了，他就活了。那这里面活了当然不是说他之前就是死气沉沉，但是在这里面他会发现哦，他来到欧洲是他原本的计划吗？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今天可能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做到了别件事情， 然后没有很顺利，他们到了欧洲，他本来要去亚细亚的，他没去，后来到了欧洲，到了欧洲呢，下在监里，被人家追赶，他心里面难免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听到，真是神的大能，真是神的大能，让他知道他们又活了。所以有人说这句话，我以前没有感受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说，他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个，我原本认为说保罗很想提摩太，所以他来了呢就有活力了。但是从这边来看，他来是希拉跟提摩太带来了帖撒罗尼迦的好信息，他就活了，他开始极力的为福音来见证。所以一个忠心服侍的弟兄的人呢，真的是会为弟兄姐妹的信心坚固感到无比的快乐啊。然后他又不断的希望他能够再次的回到他们那里去，补满信心的不足，主要的还是在教导上面，让他们虽然知道了，但是靠着神的话语，信心是会坚定的。所以我们不能有一刻离开神的话语，这就是靠着真理，信心可以更加坚固。这就是牧师也常常提到，信心如果纯靠感觉的话，是比较没有那么强大的，因为常常有这个感觉，早上起来身体不是很舒服，又有另外一个想法，你完全按照这种虚无缥缈的感受，是会让你信心动摇的。但是靠着神真理，神说我必再来，神说你必在我怀中享受这安息，那句话是今天读明天读，没有一天变化的，这个就是信心能够坚定的。好，那接下来第四章就开始讲到信仰与生活。那这边讲到说，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三节，他们一开始讲说，你们从我得到教训，所以你们应该要做什么，就是讨神的喜悦，这是你们应该要做的，应该毫不客气的，就是照着使徒教导他们的，照着神说的话语，信徒就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接下来就更实际了，就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你们要用圣洁尊贵保守自己身体，不放纵邪情。这边讲到的比较多是强调在这个不可行淫，这个淫行的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的确在当，不只是这边提到说像同性恋的这问题，在现在很好像很兴盛，在当时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就会有这个问题。而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信徒在身体这件事情上面，你们要把握住，保持身体的圣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不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诺斯底学派说人的身体是污秽的 ，physical 是污秽的，所以呢，就引导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让苦待我们身体，反正我们身体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圣人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苦待我们身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既然身体一点用也没有，反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身体，那这身体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产生了这两个极端。但是身体重不重要？身体是谁的殿？是圣灵的殿。有谁住在里面？圣灵住在里面。你们要知道，这个身体不是说啊没有用啊，这个身体怎么？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让这个殿圣洁，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接下来他又教导他们什么？你们要安静做工，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在当时的确教会常常他们是会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呢，大家弟兄姐妹会分工合作去做一些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安静啊，这是最难做到的，好像小朋友一样，小学生有没有安静？第一件事情做不到就是安静，但是在教会常常也不容易做到哦。大家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而且呢，通常是做事的人呢没时间说话，但没事做的人呢，哎，话就不少。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大家要安静， 还要怎么样办自己的事情。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事情，很多人会说啊，那我在教会要做什么，有好多好多事情。你会看到教会有一些你觉得不是很像，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诶那个地方怎么歪了，诶这边这么歪了，怎么没有人去弄整齐呢，这边，那这就是在告诉你，你可以去做啊，是不是？你怎么会有空讲没空做呢？就是这个东西哦。当然不是说你在教会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如果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啊，桌椅没有收啦，上面脏啦，那是不需要去问，直接做都可以做到的啊。所以他在这边就强调了这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有第一个教训，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所以在消极上是远避淫行，积极上要怎么样，保守自己身体，不放纵邪情私欲啊。然后违反这个旨意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你不是弃绝人，你是弃绝呢？什么叫做弃绝？你原本应该走这个方向 follow 圣灵的方向，你不 follow， 你好像跟他说 no， 那这个解决呢就是跟神说拜拜，那这就是他的后果。他的原因就是弃绝了神了。第二个教训是叫你们怎么样，弟兄要彼此相爱。对外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对于马其顿弟兄那个爱心他是有做到的，在里面呢，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安静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哦。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在帖撒罗尼迦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叫做信徒被提的这一个概念。这件事情是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到了。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末日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一个特色哈。就这边讲到一个信徒被提，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当时的确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现在信主了，而且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对于他们讲有一种急迫感，就是主耶稣真的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就会担心了，说马上都要来马上来，就有一些人渐渐老了病了，他们走了就觉得啊，那怎么回事，那怎么办，这些人走了会不会跟我们有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强调了一件事情，就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指望的人死了好像完了，而是说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们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就是主耶稣降临我们还没有死的人。那有些人已经死了，假使说主耶稣基督今天降临了，那我们就是属于还没有死了的人。那还有一些在主里死的人是在过去的人这段时间的人，他说我们不会在那睡了的人之先，而是主耶稣基督是带着那一些人跟着他一起降临，而且我们怎么样，我们被提到云里。所以圣经只在这里想到说活着的人如果见到主耶稣基督降临，他是被提到云里，一同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慌张，不要说哎，奇怪，我们教会本来五十个人，后来一个人过世变四十九个，四八，那主怎么还没来啊，变三十个，完了，是这样吗？不是，当然还要传福音，应该会再涨回来哈。不是这个重点哈，而是在这边强调说不论你是死是活，在主里面都有盼望。所以呢这边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知道，恐怕什么，像恐怕他们忧伤，像什么人，像没有指望。他们应该有指望，他们有什么指望，第一个指望，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睡了的，他们是在第十四节，他们是在耶稣里睡了。他强调特别用睡了这个字，而不是用死了这个字，是说他们就好像睡了，现在只是暂时躺在那里，但是之后会再回来。第二个指望呢，就是他们在死了的人必先怎么样，必先复活。然后呢第三个指望，我们也和他一同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不要悲伤到这个地步，我们会怀念，但是不至于到没有指望啊。好，然后接下来第五章就讲到说，那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保罗是用什么样的比喻？像夜间的贼一样， 或者是惨难临到怀胎妇人，他的意思是什么？突然的，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一件事情哈。所以面对主再来，主会再来这件事情，就会产生了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光明之子。另外一个什么？属黑夜。那属黑夜跟属白昼的，他们的行为上就会有不一样，一个是睡着，一个是醒着，一个是醉酒，一个是警醒。这是他们的心态，而且他们会有预备，一个是完全不预备，另外一个预备是什么？把得救当，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这里面跟属灵的兵器是有点类似，但是它强调出来是比较是属于防卫的，就是以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要预备，那结局呢，当然就是与神同活，有属神的新生命，而且属黑暗的当然就怎么样，就得到灭亡。好，那所以在这边牧师这边强调出来说基督何时再来的答案是什么？不知道哈，真的不知道。任何一个人再有名望再有学问，他说他知道，这都很清楚的是错误的。不管他之前累积了多少的信用，讲的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说不知道，甚至连主耶稣基督说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的这种情况下，结果你知道了，是不是？那真是怪了，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谨慎警醒。我们需不需要知道？其实当然好奇，他会好奇，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知道。这边强调出来说，我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怎么样素常所行的。我们不是说哦，主耶稣下礼拜要来，所以我们现在呢特别做一些怎么样子，我开始禁食祷告了，我开始做什么，不是这样，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为着主耶稣基督下一秒要来开始做准备的。你的生活更重要，不是说到快来了你才开始做一些准备，那是已经来不及的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就再讲到说，他要劝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要对神的仆人要敬重，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他有关于基督生活有这几件事情。那当听到神的信息呢，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那为什么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因为我们常说圣灵像火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消灭就好像我们要把它熄灭。当我们说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有运行，我们不让它运行，我们去抵挡，我们去消灭，那就是一个罪。在这里面我们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论是大事是小事，去宣教，需要你关怀弟兄姐妹，这一切不要消灭它。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边讲到的先知，我们还记得以前讲到先知是说什么？说预言的。而预言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若那个人是有传道人身份，是先知的身份，他讲的是神的话语，我们要给予尊重并且要聆听。不是说把他听，哦，他是某某大学的博士啊，这个传道人呢什么也不是，然后就只好就什么都不听，这不对的。要听他讲的是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祝祷。那我们就快一点，我们还有五分钟。然后到了我们看后书，这个后书呢作者还是一样是保罗。那时间呢还是差不多，就跟之前的大概差了几个月。为什么差不多呢？我们从那里看到他们跟前面最接近的是什么，他又把三个人的名字列起来。那我们刚讲到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呢并不长，所以呢我们又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差不多的时间。那写作的原因呢又跟就是要继续鼓励他们在逼迫中能够坚信这个道，然后呢反映教会里面有一些闲散不工作的人，更重要才强调要纠正他们主日子再来的这个观念了。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三个部分，有为你们感谢神，还有关主的日子，但是这三章各一章不同的 主题。第一个，为你们感谢神啊。第一个，他说为什么而感谢神？我们是为了生活的顺利，为了生活的平安，而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信徒的信心和爱心，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信心增长而感谢神，为了他们彼此相爱感谢神，为了什么？他们在逼迫之中仍存忍耐和信心来感谢神。第二部分，勉励啊，他这边讲到说，信徒如果受到患难，不但不要泄气，还要感谢神。因为他这边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说什么？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你们受苦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直接。如果神公义判断明证的话，那应该是这些人不会再苦待我们啊。那怎么他们苦待我们反而是明证呢？这个逻辑上是有一点点的需要我们去思考。大家减慢速度来看的话，就知道当这些人在苦难还能够坚定，这是什么意思？真的有神的道在他们心中。这边在苦难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请大家来吃饭大家就夸赞我，那这很自然嘛。那我不请你们吃饭你们当然不认我，这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是什么？信主了，得到了喜乐，逼迫了还是坚定，充满盼望，这件事情就显出了他们必然得救的一个结果。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得救？是因为神公正的审判。神公正什么审判呢？这些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了义人的身份，这个是他们得救的明证。而那些人呢，明明看到了他们在逼迫的人，越逼迫他们越有力气，越有能力，甚至看到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逼迫，那也是什么？公正的审判。为什么呢？我就给你机会了，你还是不要，那够不够公正？太公正了。在这边讲到这个公正的审判，就是当我们受到了逼迫的时候，其实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他们都喜乐，算是配受神的配因主耶稣基督而受到逼迫，这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上礼拜去年在帮教会装圣诞树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说我那个梯子不稳掉下来，我算不算是殉道呢？啊，那基本上还算是想太多了哈，不配，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祷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为，不是为了求他们财富平安，而是求他们配得神的恩典而祷告。而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他们在所羡慕的良善和因所信的功夫。那这里面所羡慕的良善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善这件事情是立志想要做的，他们是想要做这个善，而且呢他们因信心想要成就一些事情，所以他祈求神以大能来让我们这些行善的心能够得到稳固，并且真的行出来。因为在我们里面本来是没有良善的，当我们对于良善有羡慕的时候，神用他的大能保守着我们。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信心而做了功夫，我们靠着信心去做事情，求神稳固和坚定，而且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 cover 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看到了保罗身为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他怎么样子关怀着弟兄姐妹他们属灵的生命，而我们怎么样子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这些忠心的仆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王牧师，我们的英文的牧师 Pastor Rob， 还有孝敬姐妹，我们真的为他们来献上感谢，也献上祷告，也求主格外纪念他们在神里面忠心所做的各样的功。我们为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来献上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托住在台上讲到的王牧师，在还有许多的同工们，在主面前得蒙喜悦，也让我们摆在神坛前的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